控制住没？现在控制住。
绝大部分有没有在控制自己的心？如果在控制自己的心，心就会一动不动的，就会憋闷。大家感觉到了吗？老师在跟大家讲什么东西之前，在这之前大家是比较轻松的坐着的，并不是这样子的。大家能够区分吗？一旦要开始要这个很正规的这个听法的阶段了，然后大家就开始认真起来了，这个阻止不了，这个认真，但是必须要知道认真，谁可以阻止得了心？问说这个出现这样的状况错了吗？并没有错，因为这个心不是我，他就会自行工作，他就会像他想做的那样去做，他做什么并不会随顺我们的心意。修行人修行到某一点就会发现有一个自然的现象，就是在我们这个自身里面有个自然的现象，这个自然的现象它不会随顺我们的心意，想让它快乐，有时候它又会苦，想让它造作好，但是它却造作坏，想让它不妒忌，但是它就是要妒忌，想精进的修行，但是却偷懒，想按照这个师父老师们的指导去实践，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别太关注他们了，一定要这个用心的去修行，多多的去观身心，但是他就是不听话，他是可以自行运作的一种自然现象，他不会随顺我们的心意，不会随顺我们的期待，不会按照我们的这个指令，但是它是独立自主的在运作的，不随顺我们的这个指令，但是它有一个好的特质，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记住的，就是它是可以训练的，就是这个不会随顺我们指令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可以训练它，
你
必须训练，如果不去训练的话不会好转的，如果不训练的话它就会随顺它以往的惯性而行，就是不停的下堕，为什么说他会随顺这个惯性就会下堕呢？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感觉是诚实的，不偏袒自己，如果以保持中立的心来看自己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大家绝大部分人的心啊，它自然转的就是下堕，它就是习惯那样的，它习惯于造作不好多于造作好，或者谁还会可以反驳说自己的心造作的好会更多一些，这个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会迷失有痴，它自然状态就是不喜欢觉知自己，他自然的状态就是没有觉性，所有这一些全部都是惯性性的这个下堕，根本不需要提到说在他造作贪嗔很强的那个痴的时候，我们大家不会感觉在心迷失的时候，随着以往的惯性，它随着我们在轮回里面生生世世的那种随顺迷失，习惯于跑掉，习惯惯性性的不觉知自己，习惯性的这个迷失，它本身自身就是惯性下堕的，但是我们不会有感觉， 我们会觉得说这很正常啊，
ก็ธรรมดานะ
那它是很正常。
ถ้าเราจะต้อง
如果我们
ไม่อยากพ้นจากโลกนี้
不想离苦的话，不想摆脱这个世间的话，
คล้อยตาม
那就去
ความคุ้นชินนี
้继续迎合这样的惯性也可以的。
แต่ถ้า
但是如果
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มุ่งมั่น
我们的这个目标是
ที่จะฝึกตัวเอง
要训练自己
ให้พ้นออกจากวัฏฏะ
最后可以脱离轮回。
เราต้อง
我们就需要努力的训练，努力的去战斗，去训练觉知自己，去训练去培养觉性，身体动，身体停，保持觉知，要有觉性，行住坐卧，要有觉性，要觉知自己，呼气吸气，要有觉性，要觉知自己，不需要做每一样。说的这是三对，这是三组，选择一种就可以了。这个是属于身体的方面。事实上，属于身体方面还有别的部分。高僧大德的一个常态就是，主要是强调这三种，这三种修起来不难的。行住坐卧谁不认识的没有呼气吸气谁不认识没有动停有谁不认识的没有它是那个本身就已经存在的事物就在我们当下就存在的事物但是奇怪吗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在民法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感觉心一会苦一会乐一会不苦不乐谁不认识的没有他并没有什么奥秘的地方问小孩子都知道说当下是苦是乐还是不苦不乐或者是身体他是紧是痛是痒舒服还是不舒服必须要大学本科毕业了之后才能知道吗不是谁都可以知道心生气或者是心不生气这个有什么秘密吗一点都不秘密心有想要没有想要有贪没有贪它有什么秘密的吗有的人也许觉得它很秘密这个有些同样关起来有些难度
它
秘密还是不秘密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根气是不是习惯于这个很容易观什么谁的根气是透过观色法来修的就会感觉到观色法比较容易谁习惯于观这个明法这一块来修行的他就会觉得说观明法会更容易因此佛陀拿来教的法虽然是非常的多那我们就去选择哪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哪个可以看那就去看那个高僧大德的一个常态就是会建议能观心就先观心如果观心观不了就观身如果观身也观不了观心也观不了依然还想修行那就去修奢摩他去礼佛念经去念诵事实上其实就是观心也好观身也好修奢摩他也好全部都是训练去训练心在训练心的时候那训练什么训练两种训练让它有力量训练让他跟自己在一起训练他安住也就是属于这个训练禅定的两种用于休息的这个禅定 这个也是需要去训练的，心安住也必须要训练，不会无缘无故出现的。至于还有另外一个块，就是去开发智慧，这个也要训练，不训练那是不会的。有的全都是要训练的，想要有决心也必须要训练。事实上想要有戒同样也需要训练，不会自然就有的。因为所有的众生如果从来没有听过法，从来没有被训练过，处在这个戒跟法的这个范围里面的话，绝大部分的常态就是破戒，而且不会感觉到说哪里错了。低于这个戒的还有布施也需要去训练，从来没有布施过的人是不会布施的。这个是从训练让他好的角度来讲的。事实上所有的这个坏的方面是我们大家的那些习惯惯性，那个也是我们训练过来的。类似于习惯于怎么做，那就会那么去做。这个是属于一种很自然的这种训练，比如习惯于这个批评别人，习惯于这个说得很好听，但是呢，这个是嘲讽。那就会是这样子的。曾经看到过好几个人认识，这种情况很多。这个语言很好听，说得很好听，很柔软，这个是很恭敬，但是心啊，这个真的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指桑骂槐，为什么别人不会这样？为什么你会是这样子的？那个不会是这样子的人，他没有像我们那么去训练过。我们之所以会，那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就是这么训练过来的。我们曾经训练自己脆弱，迎合烦恼习气，那就会很容易迎合烦恼习气，很容易脆弱不堪。但是很多人，大家观察到了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很轻易投降的烦恼习气，有的人输给嗔心，有的人输给贪心，有的人输给这个淫欲心。有一些是我们很容易输的，一碰到这个决心不会生起，这个戒几乎都已经持不了了。那个我们经常投降的，那个他力量很强的，那个这是能够完全被他操控我们的身口意，他不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是我们自己训练过来的。因为我们一直在给他食物，一直是在迎合他，他的力量就会很强大。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发现每个人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命的。我们今天的自己，这个全部都是源自于我们这个一步一步累积过来的。既训练有好的方面，也训练不好的方面，所以在我们自身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因此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训练去布施做功德，那就会有某一些习惯，很容易去做布施。而且如果同时也训练去批评别人，训练那种打擦边球，说什么东西都稍微打点擦边球，什么东西都会打点擦边球，看起来很好，看起来这个值得表扬，
ฝึกมาเองอ่ะ
都是自己训练过来的
นั้นของดีเราก็
因此优点是自己训练出来的那些缺点也是自己训练过来
พวกเราก็ดู
我们大家就看我们自己
ดูอย่างเป็นธรรม
要以这个公正的角度去看待以中立的心来看待以不偏袒的角度看待看待自己就像看着别人一样的来看自己感觉到了吗我们在点评别人的时候很容易会更加清楚更加准确哎，这个人心很善，但是这个比较自卑。
还
这个刀子嘴豆腐心，这个我们点评别人这个是很容易。但是我们在点评别人的时候，如果决心禅定智慧很好，这个也是很容易带着偏见的。但是这个即便是这样也还是看别人会比看自己更清楚一点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呢
99%
的都是有偏见的是哪一种形式的偏见就是这个偏袒自己类似于这个干坏事永远都会有这个理由类似于这个之所以迎合烦恼习气都可以找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因此所以才会有一个比喻别人的错误或者对别人的指责那个像山一样的那么大自己的错误呢我们的缺点我们的错误呢就像这个芝麻那么大但是要说的话从这个角度这个也是我们训练出来的事实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我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优点缺点没有什么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全部都是训练的那些勤奋的人也是训练的我们懒惰也是那么训练自己训练出来的我们喜欢舒服喜欢享受也是训练出来的有些人呢他不像我们那么喜欢享受这个条件不是特别好他已经很知足了因此如果我们这么去看的话能够以理解的心来看的话我们今天的我不是偶然的是我们自己这么一路累积过来的我们有机会来听法我们知道我们想改变自己让自己好起来那也是有机会可以做得到的或者是我们放任自己继续浸泡在那个习惯性坏那个惯性里面那同样也可以做得到因为这个原则就是心啊它是可以训练的这个原则是可以让我们不轻易的对自己的过往认命佛教是属于对新业非常的重视不会对旧业过多的关注旧业是有果报的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当下的业因为旧业这个什么也做不了了补救不了有的仅仅只是当下的业那个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是可以训练我们可以补救的我们也知道听法我们也了解到所有的不好缺点会带给我们苦所有的烦恼习气会带给我们苦所有的这个优点所有的这个善法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因此所有的这个聪明的人愿意累 愿意辛苦的去训练自己，去磨练自己。因为跟自己往这个不好的那个惯性，这个必须要去战斗。我们一直迎合烦恼习气，直到它力量很强的那些烦恼，并不是一天就可以纠正得了的。每一次我们违背那个惯性，也会苦的，全部都会苦，会痛。迎合烦恼习气，今天会快乐，但是未来会苦。去磨练自己，跟烦恼习气去抗争，也许今天会苦，但是是为了未来不再苦了。哪个烦恼习气我们可以及时的知道，可以识破它，我们有这个不停的训练，不迎合它，它的力量就会减弱。一旦力量衰减，他的这个超越我们的这个力量就会这个衰减。听法到现在，有谁不了解说我们之所以还有苦是因为烦恼习气，还是说这个我们之所以苦是因为别人？谁依然习惯于觉得说我们之所以还苦啊，是因为别人，是因为别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配偶，因为我们的对象，因为我们的父母，或者是谁，或者是这个天气气候，或者因为外在各种各样的原因让我们苦，那就说明需要学的还有很多很多。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烦恼习气的话，或者烦恼习气很淡薄，没有想要，没有期待，父母兄弟姐妹好朋友气候经济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不苦的。谁如果训练自己比较多，比较聪明的，然后就不苦，或者苦很少。如果训练来到这个终点了，就再也不苦了。谁不训练，那就会把自己的苦然后去指责别人，指责别的事物，去怪罪外在的那些条件。所以高僧大德才会说，那个烦恼习气已经止息的人，无论处在哪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是这个好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有快乐的地方。身处沙漠也会很快乐，即便是这个生活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心依然有快乐，在身处在战争之中，心也依然很冷静清凉。为什么？因为那个冷静清凉在心里面，而不在别的地方。而我们呢，处在这个非常多的亲朋好友的这个，然后有很多的这个钱财，有很多的资源，看起来好像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但是却依然很苦。这个满桌好吃的食物应该快乐了嘛，但是他还是不快乐。为什么？因为一不小心去想不好的就不快乐了。这个食物堆满了桌子很好吃，有一盆稍微低于了这个自己的标准，这个时候就很多苦了。本来世上有好多盘的这个食物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的，那不知道要怪罪什么。我说不知道怪罪什么呢，其实这个是不合适说的，说我们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怪罪什么了。
们就都怪我
们，那个只能怪罪自己，没有训练，那能怪罪谁呢？别人，他们迷失在世间，他们没有福报波罗蜜，他们没有机会听法，那个是放到一边。但是有机会可以听到这个迷苦的法了，然后这个不停的引导我们多多的来去这个自我探究和学习跟了解，认清自我的这个法，已经知道了这个路线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要怎么才能够离苦，但是不训练，不训练那就不知道要说什么了，那不训练那就只能够各走各的阳光路，不训练我们苦那也是公平的，我们训练，我们进步了，我们越来越干净了，我们的苦越来越少了，这也是公平的。我们是怎么训练的，就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碰到了我们应该碰到的现象、事情。因此，我们是什么？我们碰到了什么？或者是我们这个自身现在有哪些特质，是公平的。非常多的人觉得说世间没有公正，这个大鱼吃小鱼，大国家去欺负那个弱小的国家，有权的人去压榨，有时候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却碰到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别人看不到我们的优点？我们碰到的是我们应该碰到的，那是随顺业报的。有的人觉得为什么我帮了这么大的忙，为什么他总是看不到我们的优点？好几次别人帮我们很多，我们同样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因此今天的我们，包括我们所碰到的状况，这个身体是健康还是不健康，这个寿命是长还是短，是富有还是贫穷，是笨还是聪明，是有决心还是没有决心，是有戒还是没有戒，是有禅定没有禅定，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是公平的，是随着各个方面的这个因缘，是我们自己所累积的所训练的。因此别去怪罪别的，旧的那些我们什么都做过了，但是当下从现在这一刻的心以后，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说，从现在开始是去播种好的因还是播种不好的因。如果播不好的因，那也就是那些带着贪嗔痴的那些因，那就必须要知道说以后给准备接受那个不好的结果，而且这个习惯于这个贪嗔痴的这个惯性也会长得更大。如果播种的是无贪无嗔无痴的因，今天也许会有一点累，也会有一点艰苦，也许会有点干涩，会有点艰苦，我们必须要持戒。也许我们不会太富有，因为必须这个直来直去，但是去做那个一些好的方面的这个习惯惯性，会让心啊习惯于照着善法，有力量，越来越超越那个烦恼习气，然后就会心理水平越来越提升。要想修行，想摆脱这个世间，不去跟烦恼习气战斗， 那是不可以的，
ต้องอดทน
必须要忍耐。如果习惯于迷失，那就要去训练，去常常的去觉知自己。习惯于迎合自己的烦恼习气，哪一个烦恼习气我们一直不停的在输的，那我们就要去训练。训练要聪明的去训练，而不是那种想吃不吃，想睡不睡，想左转结果故意往右转，想往前走却故意往后倒退，这种训练是不聪明的方式的。这个在训练，因为如果训练想吃不吃的方式来训练，想睡不睡的方式来训练，如果谁这么训练，说明什么？在训练习惯于去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迎合烦恼习气，因为有这个一个观念，有一个见解，说训练自己必须要让自己受苦。训练自己在佛教方面的这个自我训练，而并不是训练那种这个折磨自己的那种方式来训练，折磨自己的身，折磨自己的心，想吃不吃，想睡不睡，想舒服就故意去坐在那个刺上面，钉子上面。佛教并不是那么在训练的，那个仅仅只是让自己受苦而已，但是也没有迎合自己，随顺自己，直到这个烦恼习气膨胀长大。佛教的这个路线是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以中道的方式来训练。这个中道，佛陀悟道成佛了之后，把这条路教导我们，不走神，不紧盯，不迎合烦恼习气，那同时呢也不会去打压身，打压心，改造身，改造心。中道训练自己的这个中道是存在的。中道佛陀什么开始的？这个八支圣道，这个在佛陀悟道成佛之后的第一段讲法，他讲到这个两个极端，太紧和太松。然后他说他悟道到中道，也就是这个八支圣道，有这个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们去审视八支圣道，没有紧到生命很困难，去赚钱谋生，他的性质的仅仅只是那是邪命，这个身口方面的这个行为举止，他也有把它只是规定在五戒的范围。问说持五戒太紧吗？不会太紧。太松吗？也不会太松，因为没有迎合烦恼习气，同时呢也没有让自己受苦。因此我们大家有在训练自己，有时候有些时段会有疑问说，哎，我们在学的，我们在训练的，我们在修行的，这个是吗？对吗？就用这个八支圣道来对比也可以的，来看也行的。比如这个正见，他讲到这个四圣谛的职责，苦要知道，这个极谛要去断， 灭要去测见，这个道要去修，我们就去看嘛。我们的修行是不是这个顺着这条路的？我们的义务职责是不是按照四圣谛的角度是正确的？苦啊，或者是名色五蕴，我们有在知道吗？有在觉知吗？老老实实的知道如其本来面目的知道，还是说我们在干预、在改造、在对峙、在造作，让它好？欲望也就是所谓的想要，我们在断它还是在迎合它？这个灭可以先放一放，对灭的职责是要测见它，有职责去看到灭，有职责去看到涅槃，到了时间会自然看到，如果修得对的话。至于对道的职责，也就是戒定慧，要去提升他们。事实上仅仅只是这一点，我们对四圣谛的这个职责尽的是对的，其他剩下来的这个圣道的其他七个支不需要知道都可以的，对吗？如果能够真的按这么去做的话，就可以上路了。但是在讲到这个四圣谛这么很宽广的这讲的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所以佛陀就需要这个详细的去讲解，让大家能够更容易明白。因为那个根气比较钝的众生就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说，哎，究竟要做一些什么。所以他就会讲到这个念头，这个想的时候必须要想好的，不要这个带着贪嗔痴的驱动力去想，说呢也必须说好的，你必须要有正语，不去说不好的，不撒谎，不说这个挑拨离间的话，不说粗话，不说没有意义的话。他并没有禁止大家说，是可以允许大家说话的，但是呢不建议大家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因为说了之后心会散乱，说没有意义的话这个太松了，如果完全不说呢又太紧了。在玩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那个微博或者是脸书的时候，在通过手指在说那些没有意义的话的时候就太松了。因此佛陀他会讲得更详细一些，让大家更容易理解。从这个念头还有身体的语言方面，还有这个谋生职业方面，这个赚钱谋生这一块分为这个出家人跟居士。出家人就是乞讨，这个不会是透过那种去算命，然后去做一些让别人会愚昧的这个方式来赚钱。至于说这个居士们的正命，就是不会去卖武器，不会卖毒药。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地区分，非常多的高僧大德他们虽然做一些开光，但是他们并不是邪命，因为他们并没有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面。有时候非常多的这些开光的一些圣物，其实他们做的意思仅仅只是一个纪念品，仅仅只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好事情的，给我们做一些回馈。有的人做布施了，然后这个修寺庙修戒堂，然后他们就会做一些回馈。高僧大德就会，因为有些根气比较钝的人，如果没有一些食物来回馈，他们会觉得不够，所以他有时候会做一些佛牌，做一些各种各样的那些圣物，或者是有时候是高僧大德的这个雕像，这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纪念品。这个并不是属于邪命，他得到的钱他是在修缮寺庙的，他并没有把这个钱拿来自己这个去生活。所以我们要去看，我们要看说这个开光 算命，或者是无论做什么做很多东西，但实际上佛陀对于出家人的这个禁止的那些非常的多的，所以我们要去看。如果那些人做了之后，钱最后去哪里？如果钱进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那个肯定是邪命了。如果钱进到的是宗教里面，去修缮维持寺庙，那个就不属于邪命，所以必须要牢牢抓住原则。所有的这个开光的圣物，他并没有卖，他仅仅是我们做功德的时候跟我们结缘，他并没有说这个佛牌是这个5000-10000把它进到寺庙的这个账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原则是我们为寺庙做了5000块钱的功德，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一个纪念品，那个就是一个提醒说，哎，我们做了5000块钱的功德得到了这一个佛牌，我们想到我们做的这些功德，那个完全是两个意思。我们捐钱给寺庙，然后会有一些小的纪念品，寺庙给的小的纪念品能有些什么？如果给别的东西，这个寺庙又没有能力，那就只能给大家这些纪念品。然后那些这个佛牌，然后是佛像，或者是那一些高僧大德的照片，那个成本很低的，然后我们戴在手上觉得很有信心，然后我们可以觉得有温暖，可以一直想到高僧大德。之所以讲的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是有关于正命跟邪命的问题。一旦我们有正确的见解，正确的观念，有正确的这个思维念头了，我们的身口也是正确的，谋生的方式是正确的，不紧也不松，不伤害别人，不让别的众生受苦，不骗别人。至于其他剩下来的，那就是属于训练自己心方面的板块了。在训练之前，先给我们做了一个范围，一个框架，也就是正精进。在训练前面的这个两三条，要想来到这个正精进之前，那是属于训练我们的身根口。正精进呢，那已经进入到训练心的板块了。他先给了我们一个框架，他的整个框架，你要训练心的话，必须要去看我们是训练对还是训练错的这个原则，必须要看这个。如果我们的训练是为了断所有的不善，是为了去提升善法，这个训练就是对的。如果我们训练是个拼命的去进行，拼命的做好事，训练各种各样的方式，如果越训练了之后，我们的不善法增长了，这个就训练错了，修错了。他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框架，这个正精进就是一个大概框架，就是我们可以以这个原则来衡量说我们的训练是正确的还是错的，是还是不是。一旦我们有了这个正确的清晰的这个原则，我们就开始动手去实践，那就去训练觉性和正确的禅定。佛陀的教导全部都是因果，都是有次第的。佛陀给我们铺了一个总体的一个原则，正精进是作为一个总的原则，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就是训练正念。因此想要训练，必须要先去训练觉性，而不是先训练禅定。因为正念是在正定之前，如果谁先训练禅定，然后再去训练觉性，那100%都是邪定。那我们就去培养觉性，去观身还是观心也好，就像刚刚开始讲的，就去训练，直到心能够牢牢的记得这个明法设法的那个状态，是随着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惯性，我们来开始训练。从哪一块训练都行的，取决于我们自己。佛陀解释正念是以四念处的角度来注解，这个四念处就类似于这个一个城有四个门，有身、受、心、法。
靠ประตูไหนก็ได
้从哪个门进来都可以从哪个门进都可以进到这个城进到哪个门都可以来到市中心因此我们训练从身开始切入进来也可以来到苦的终点从感受也可以训练来到苦的终点从心也可以训练来到苦的终点从比较困难一点的这个门对于根基很利的那个门来从法念出那个角度切入进来同样也可以来到苦的终点那我们就去选择这些教导全部都存在说欲望型欲贪型必须要以身体感受那个念头型的人要用心念处和法念处欲贪型的根基比较钝就观身这个欲贪型根基很利就用感受观念型然后根基比较钝就是用心念处然后观念型根基很利那就以法念处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就自己去体会假设没有谁教那我们就训练我们试一试也可以的去观身了之后这个觉心会正常频繁的升起吗观身了之后会苦闷吗还是去观心去观明法能够看得出来吗那就去慢慢自己去体会没有谁来一个一个的来指导我们这个总体的那个大的原则佛陀的教导对我们已经是足够了一旦如果修四念处如果修的是正确的我们一旦开始这个动了觉知停了觉知行住坐卧了觉知呼气吸气了觉知或者是心造作苦乐好坏去觉知有觉性就可以得到这个下面的这个工具也就是镇定如果我们按照次第来训练先去训练觉性我们所获得的禅定怎么样都会是镇定的因此我们要有次第的来训练一旦我们透过来休息四念处来获得正念然后得到了镇定了之后不停的训练到了某一点福报波罗蜜根基细腻了我们的这个理解领悟就会有次第的增长到了某一点道果会升起太难吗不简单但是也不会太难为什么因为没有太紧这个是属于中性的这种教导但是我们会觉得太紧为什么因为我们习惯于这个松习惯于迎合烦恼习气一旦只是稍微跟烦恼习气有一点对抗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太紧了然后太难了事实上呢不难的这样的教导是刚好跟我们跟这个人类这个有一定的福报波罗蜜的这个人类有机会听了法的那个人听了之后呢去思维了体会了觉得说哎，这个是符合因果关系然后拿去训练因为如果难的话佛教应该不可能延续到这个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了依然还有修行人而且可以获得修行的成果而且这么一路传承到今天2000多年了如果难的话那就肯定是佛陀圆寂了涅槃了之后就会彻底的这个断了所以不会太难但是也不会太简单所以要去训练谁去动手谁就会有所获得总结这个有一个词就是要去训练想好也要去训练想坏也要去训练想取得道果想离苦也要去训练想下地狱也不会自己掉的然后去训练也会掉然后想出生为狗那就去训练去训练那个狗的那些行为举止然后最后就自然会变成狗的想有天神的那个心也要去训练想去离苦也要去训练 因此要去训练，然后就会按照我们所训练那样得到训练的结果。好，学习所有人的功德。